小巴小龙，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先低头祷告。阿弥陀小巴小玛音，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世界，你创造人，你的眼目没有离开过你所创造的。今天在这里，我们都是可以称为是你的儿女，求主你自己的眼目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里面有任何拦阻的或是任何不通的，都求主你为我们打开，为我们挪走，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听见你那生命的道。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洁净这地，差派你的天使天君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地方啊，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挪亚，但是11章呢，我们讲到挪亚的最后，就是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又重新开始生养，然后是不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我们在11章看见，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哦，讲到亚伯兰他的父亲叫他拉，然后他讲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你知道圣经从来没有称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没有讲，但是当然他是他的父亲。那我们就要看见说，事实上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许你不会去想到，因为第11章你看到说有一个古时，就是韩的儿子古时生了宁禄，对不对？名字一提就过去了。那宁禄呢是世上英雄之首，这是我们的翻译，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神很欣赏他哦，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事实上呢，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他是一位非常邪恶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是抵挡神的一个人。他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巴别塔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开始进行的。所以他从这里开始，11章开始，你看到他的名字，你看到示拿地，其实这个人这一块地呢，一直到启示录你都会看见。或是我们讲巴比伦，听过没有？巴比伦是不是就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巴比伦示拿地其实是从一开始就是与神抵挡的、敌对的。所以你要看见有一条线是这样在进行，是抵挡神的。但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后面说他拉的后代，所以你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或是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啊？这个他拉呢，就是哦，宁禄是宁禄，他拉是他拉，对不对？就是又开始来讲，因为要带下亚伯拉罕嘛，所以就提到他的父亲他拉，对不对？那事实上，我告诉你们，宁禄的统治，他拉跟亚伯拉罕的线是一起的。OK， 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在宁禄的统治之下的，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去，一定要这样去了解，你才明白为什么讲到他拉的时候，讲到他有三个儿子，可是有一个儿子死了，哈兰，对不对？他的儿子死了，然后就仔细的讲哈兰的儿子罗德，没有提到撒拉，没有提到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然后你们看到说，为什么他拉呢？本来是住在乌尔的加勒底的乌尔，可是他们就搬家了，一路搬到什么哈兰？这是妥拉所讲的，对不对？搬到哈兰去， 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本来是要到哪里去？迦南地。好，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或许你没有看到。那我们就要从犹太人或是说希伯来人的那个传统背景上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讲的啊。他们讲到在尼禄的统治下，这个邪恶的王，这个邪恶自以为王的这个人呢，他是占星术或是说拜偶像，或是那种占卜，或是所有在神的妥拉里面所禁止的，在这个国家是盛行的，完全是与神的心意是完全违背的。那他呢是做什么的呢？他呢是制造偶像的，就是他有个店铺，这个店铺是卖什么？卖偶像，啊，这个捏出来的或是木头做的，摆满了他的家。那据说呢，亚伯兰这个时候还叫亚伯兰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家族，这样的一个家族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们是会学那些占星术的，看看天上，看占星术，或是会有一些比较能够接触到一些属灵的，其实是黑暗的属灵的那个层面的，所以这个家族是这样子在活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那乌尔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火窑。那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据说亚伯兰3岁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个问题来，那这个世界是谁造的呢？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没有，很多人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可他会想到。到5岁的时候呢，他从这些观察这个天象，或是说看到这个所有的那个创造呢，他觉得他心里面觉得，这一定有一个主人，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主人。像我爸爸开了这样的一个店铺卖偶像，对不对？那谁造他们的？是我爸爸，他拉造的。那这样的一个世界一定有一个造物者。所以对于犹太人的那个这些智者们，从一开始就传下来，对亚伯兰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小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然后他们认为是，当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讲，人都会这样认为，是没有神，没有在寻找他，神没有在寻找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在寻找那一位神是谁。 OK， 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对不对？他创造之前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的眼目看着这个孩子，他也没有介入，就是看着这个孩子在长大。然后这个孩子呢，在慢慢长大之中呢，他越来越感受到他所处的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所拜的所风俗习惯呢不对，他不对。所以这个孩子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独自一个人独立的，好像跟所有的人都是违背的。我们知道诗篇有讲嘛，神在天上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寻找他。他说没有，一个也没有，全部都是污秽的，全部都是不义的人。虽然这么讲，有这么一个小孩子慢慢在长大，然后他们说，甚至有一天，他把家里的所有的偶像呢，全部打倒。就是打破打碎，搞了一地都是。他爸爸一回来非常生气，谁干的？他这个亚伯兰就跟爸爸讲，他们互相打架造成的。他爸爸说，怎么可能？这些都是假的，这木头做的，这个那个泥土捏的。所以亚伯兰就跟爸爸讲，对呀， 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不会动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卖他们呢？为什么还要把这些这个让别人去膜拜呢？好，这是亚伯拉罕在他们传统上所记录下来的一段。但是呢还有一段，就是因为他开始他是从小就不怕的，所以他就开始讲只有一位神，不是尼禄，不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他就开始就你说开始传道好了，传福音好了，就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结果呢尼禄知道了，据说就把他还有他的小弟弟哈兰呢跟着他，就两个人都抓起来了，然后把他们扔到火窑里面去。那时候不是就烧死了吗？还好我们有个但以理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被扔到火窑里去，对不对？可是哈兰呢，因为年小，心里害怕，或是他摇摆不定，他被烧死了，所以他被烧死了。但是亚伯兰呢，却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走出来。那走出来之后呢，这个他拉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他们全家都要搬家，就开始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就开始走到哈兰去。就我们从妥拉上来看呢，他们就到那个哈兰。但是事实上他们说其实是神首先呼召那个他拉的，并不是呼召那个亚伯兰的。但是他拉呢带着一家子来到了哈兰之后呢，他就住下来了。他就不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刻，当下，他拉几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看圣经讲，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跟哈兰。然后我们知道亚伯兰离开这个哈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几岁？75岁，对不对？好。70岁生他，75岁儿子离开，请问他拉这个时候几岁？145岁，对不对？他是145岁的时候，他拉死的时候什么时候？205岁。那个时候以撒都生出来了。那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因为我曾经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有一个导游他就特别讲到这一段，他说这个是你们就很像我们东方人啊，这个父亲在父母在我不远游，然后所以那个亚伯兰就等了他爸爸过世了死了，然后他才到那个迦南地去。这个是错的。你的妥拉有没有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是他拉还活着的时候亚伯兰就已经出来了，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侄儿就离开了哈兰了。他爸爸还活着，而且继续还活了60年。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记得齁。就在这个时候神开始造访亚伯兰，跟他对话，然后呢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第十二章。那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哈，妥拉不是历史书，你不要以为妥拉是历史书哈，就按照那个年代这样子演下来的哦，不是，它是完全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所以你要从里面来领受，说到底神借着这些故事，看起来好像就按着这个时候，按着这个时代来记录下来的，但是神在其中，他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妥拉呢，不仅是有实质的地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还有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那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错过那些 属灵的含义，他到底在跟我们说些什么。今天我也许不会讲到全部，大概就是前面三节，就我们就从这三节来好好的来看一下。你知道刚刚讲十一章那一段，你有没有看到妥拉记载尼禄的邪恶，他的坏，他的败坏，他所做的一些这个不对的事情，他有没有记载？妥拉有没有记载？有吗？在哪里？没有，妥拉没有记载，妥拉没有多费唇舌记载那些邪恶的人，那些像撒旦一样的那种败坏抵挡神的人的事迹。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他不讲的，他不需要讲。神有没有把这些敌人，这些抵挡他的人放在眼里？绝对没有放在眼里。你可以从，所以你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你又看见他不会把那些黑暗权势，那些行不好的事情的人讲的这个详详细细的讲给你听，他不会。但是他会详详细细讲给你听的时候，是在他开始审判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会让那些每一个国家都看见他是有义的，我们完全无义的，该死，知道吗？这是神。所以当我每一次听到有时候大家在做见证，或是说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或是讲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你会把你过去一些好像在黑暗里面的事情，或是说受到这个环境的压迫逼迫的事情，你讲得很清楚。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见大家在做见证，做这样的见证，就是因为没有学习妥拉。你不需要去讲这些，你知道你做见证第一件事情就要荣耀神，是叫荣耀神啊。诗篇里面有多少的诗篇来告诉我们，我们他诗篇十九篇诸天述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还要说什么？就这一句话就已经够了，是不是？这句话就已经够了，天上的天在述说，重复的述说神的荣耀，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你觉得穹苍在哪里？抬头仰望看看天空，你看得到它吗？看不到，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看到更多更大的那个图像啊，就是整个的宇宙，对不对？可是天空不是在宇宙那边，就是在地球。然后这个希伯来的思想是，这个天空呢是非常坚硬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尼禄这些人聚集，就是要把这个穹苍怎么样戳破，让水滴下来。是的，神创造的时候分成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是不是？这是天上的水就在那里。穹苍是支撑着上面的水域的天空。那连这个穹苍都是神造的。当你看到诗人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把天啊地啊都是给他们人格化，就是好像他们有位格，他们有人格，让他们能够思想，对不对？他们能够述说神的荣耀，我是他造的，哇，能够荣这个宣扬他的那个美好，他的手段，他的作为。人不会，我们人很少看不见他，看不见这样的一个他的大作为。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练习，我们要练习，我们不管做什么，不管说什么，荣耀他，把做一个最好的见证，就是荣耀，使他的荣耀让许多人听见你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在这里呢，你也要使人知道，就是我不怕，我像亚伯拉罕一样，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人。你明白吗？你敢不敢？我们放在心上。 所以他，我刚刚所讲的十一章的后面，虽然亚伯兰他的家族遭遇了这么多的事情，凄惨的事情，可是你从后面你看不到他拉的后代，这一段你看不到，他看不到这样的描述，算什么呢？重要的才是什么？有一个人从这个家族听见神的呼召，他起来走了，离开了。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从一个人开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延长到世世代代，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仍旧是受着他的影响，受着他的那一个离开的影响，还要到永永远远。所以重要不重要？
重要。
感谢主，我们放在心上，记得了。这两条路是不会结合的，这两条路是不会妥协的，这两条路是同时进行，但是这个路是会影响，是会得胜的。好像看不见，好像这个王哦，特别特别的厉害，对不对？不要放在眼里。我从这里就跳到后面哦，刚那个十四章的地方，那个罗德不是被掳了吗？那个亚伯兰不是带着他的所有的壮丁所有在他家里面的这些壮丁，还有愿意跟他一起去的人，去把他救回来吗？对不对？我们听到索多玛王跟他讲什么？你们读过圣经的，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人给我，还给我，是不是？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哇，这是王啊，这是索多玛王啊。但是我要你们看见有一个真正的王站在地上的这个小人物前面，索多玛王前面，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你的鞋带算什么？是不是不值钱呢？但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就是跟他一起的，他们要吃饭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他有没有在跟索多玛王商量商量啊？没有啊。索多玛王还以为自己是谁，坐在那里啊、哦？亚伯兰，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亚伯兰站着跟他讲，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你说你使我富有，因为亚伯兰真的富有，这个富有不是靠人的，是神给他的，他绝对不将他自己的一点点这个所得到的这归荣耀给任何的人，何况这位索多玛王呢？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他，可以站着他，眼睛都可以不用瞪着他看了 ，no， 绝对不要。但是他指挥这个索多玛王。你要把这个财物给谁？给那些仆人，还有跟着我去的那些人，你要报答他们。不是，这些人可以拿去，不需要他同意，不需要他同意，不需要索多玛王同意。那为什么我跳到这里先跟你们讲，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谁？你在亚伯拉罕，在耶稣啊里面，你可以挺起你的胸膛来，你明白吗？
明白。
你有特别的身份，不需要妥协，不需要屈膝，不需要去讲好话，你可以有权柄说神给你要讲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见妥拉呢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细细的记载这位亚伯拉罕，这位蒙召出来用行动回应神的人， 蒙召，神呼召他，对不对？然后呢，他用行动来回应他，用行动来回应他。然后妥拉就从这里开始，渐渐的打开，渐渐的打开神对于他所造的人类的救赎计划。亚伯拉罕的这个行动，其实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人回应了，这个人往前走了，然后这个回应会带向终极的最后的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地。亚当的堕落是需要拯救的，需要再 restore 的，需要再恢复的。这个人回应了，可以了。所以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这个钥匙呢，从这里开始，你不要丢掉，你要明白，你要知道。我们来看哈，这三节刚刚已经读过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一句话就在这里，这一句就在这里听，这是一句完整的命令句，其他都不要讲，就到这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一句命令句，神给亚伯兰的一句命令句。神如果要他直接就到迦南地去，他其实不需要对他讲这些话，你出来然后你就到迦南地去，对不对？也很清楚，他有一个方向给他嘛，不需要特别指明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你的本族、你的本家。所以本地、本族、本家非常重要，这里这个词句呢是带下了亚伯兰这一个离开 Lech Lecha 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如果不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所有的工作、所有神预备在你身上所做的不会成。这种离开是彻底的离开，断开、切开、切断，这样的一个离开。 OK， 所以我们看他们在会堂的时候要读用唱吟唱这一段希伯来文的时候，到这个地方会有特别的记号，那声调其实都不一样，每一个派啊派别，他们的声调都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家都会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就这句话哈。所以我们要看 ，OK， 你要离开 ，Lech Lecha， 这个是重复两次离开，但是如果你看他的原始字根的话呢，它的动词，一个希伯来的字都有它的字根的，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字的，就是它字根。那字根在讲什么呢？非常重要的，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行走，这个行走它是一个动词，它有字面的意思就是离开，然后你要记得的就是它也有比喻的属灵意思，比喻的那个离开好像是属灵的。我常常跟大家讲那个属灵的层面是真实过属世的，就是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很重要的，是神非常在意，这个跟你的心连在一起的，你的离开跟你的心连在一起的。 OK， 所以他说你要离开，而且要很迅速的，迅速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毫无保留的，你会走一步走三步回头一看看，再走几步再回头看看，没有这种事。当你起来你要离开的时候，就毫无反顾了，不会再留恋任何事情。哎呀，我的父亲，哎呀，父母在不远游啊，不能走啊，再看看啊，爸爸你好不好，我再看一眼。 No， 这个意思就是你就往前走了。OK， 那移动自己前进，好像客旅一样，好像客旅一样往前走，渐行渐远，有一个目的地往前面去。而这个字如果当作形容词的时候呢，它与 halak halak 是不是这里有 halak？ 有 halak。这个字也很重要，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通常我不太喜欢讲太多的那个希伯来文，因为大家要搞糊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今天要讲的蛮合的，我一定要提示一下，让你们知道它的意思。这一部分是部分，就是 portion， 一个部分，或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分成两半，或是断裂成两半，就这个字连在一起的，你这样明白吗？断裂，你就是在把它连在一起呢，也很难恢复原状，对不对？而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却是光滑滑溜的，就是粘不住。你断裂了以后，你想要把它再粘在一起，粘不住。明白吗？你用那个属灵的眼光，那个心来思想哈，粘不住，贴不上，就是完全的怎么样，脱离了，分离了，明白吗？所以 lech lecha 这个字呢，就是在告诉你说，你这个离开是再也不会回头了，这个离开就是切断了。切断了，往前走了，这是一个对。为什么说属灵的意义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大家都不明白，就是当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呼召就跟这个一样，你知道吗？只是我们拖拖拉拉的，我们到现在还在拖拖拉拉的，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嘛，所以我们就。拖拖拉拉，就是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慈爱的，他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他在等候啊，在等候我们。如果亚伯兰拖拖拉拉的，断也断不开的话，今天你跟我都不会在这里。跟你讲，就是这么严重，他就往前走了。因此，这一个离开，表明要跟过去的一切砍断关系。断根呢、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火窑被烧过出来，到哈兰，但是你目的地是在迦南地，对不对？这一家人呢，目的地应该在这里，可是，在哈兰的时候就已经分了，叫分别了，有没有分别了？首先是在加勒底那边跟这个邪恶的政权怎么样分开了，来到哈兰又跟这个家族分开了，有没有？然后来到了离开这个地方，来离开自己的父亲，来到了迦南地，一步一步一步的分开了，对不对？所以这位至圣的神呼召他去，你要去，而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到真正的你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哪一国的人？谁是你的亲戚？你的父家？你在哪里活着？你的背景？你的出生处？你在的社会？那个不是真正的你。妥拉当中第一次最关键最定夺人类命运的分别出来为主，就是这个时候亚伯兰的回应神，他做了一个永远的分离，不再回头，不再连接。所以你要 lech lecha， 神要亚伯兰离开这一切已经影响你，而你呢，到75岁之前你要奋力在推开，在抵挡的。现在你要回到你的本质，原来的你自己那里去，为你自己去， 为真实的你，为你的灵魂到真正的你那里去。我们先来看这个这一页，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好了。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本地 ，Aris， 从你的本地、你的本地，可以说代表你的国家，或是你在这里出生了、长大的地方。有的人是在台湾长大的，对不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然后你在这里长大，在这个地方，大家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食物，有没有习惯的做法？你怎么这个卤肉香的不得了的卤肉，对不对？一样的方式，隔壁在煮，不管他煮什么，你眼睛不用看到，你闻到味道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了。所以这个习惯，食物的烹煮方式，还有讲话的口音，都受影响的。我常常有时候搭那个计程车，那听到司机在讲话，我就会问他说：“你是中部人对不对？”中部人讲台讲就是讲国，我们讲国语，都有一个口音的，对不对？讲是有一个口音的。那北部人呢，有北部人的口音的；南部人呢，有南部人的口音的，不一样的。所以。杰森一听我的那个讲道理，说啊，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去不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受这个地方的影响，跟着我一生。其实我在台湾过了，我现在年纪很大了，在台湾只活了二十几年，然后出国呢，才四五十年。那你想想看，我多少年纪了？在国外的日子长过在台湾，但是我去不掉那个口音，是不是？所以这个影响力大不大？非常大的。穿同样的衣服，有些地方呢，它有民主衣服，对不对？像到什么地方去？
日本就有
啊，日本到现在还穿着，对不对？日本。那或是一些原住民的地方，他们也会穿自己的那个特别的时候啦，就会穿那个每一个族都不一样的那个服装，是不是？我到缅甸人穿的也是一样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我曾经有几年到缅甸去帮助他们，就是教他们的神学院，他们很感恩，就送我布料，那个布料就是可以做缅甸服的。但是带回来你也没有办法做，因为第一，在美国没有人这么穿，你要穿就只有在缅甸，是吧？对，所以你看当地的衣服，你吃的食衣住行，完全是受这块地的影响。同意不同意？我要讲到说他们讲话或是俚语，讲话的那些俚语，你如果不是当地人，你听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圣经里面有一些是俚语，而我们乱翻，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意思去翻，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在美国就想到跟孩子们讲马马虎虎啦，然后就问我什么叫马马虎虎，就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他说你说这个能够表达什么，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只有我们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俚语。生活习惯、文化等等的，从出生到大，你在这块地上所受到的影响，以至于你会对这个世界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离开台湾很久了，然后过了二十几年回来，我回到家，我们以前怎么样我忘记了，父母呢？吃完饭马上就坐在电视前面，他们要看什么？看那个在那个政坛的那种辩论啊，或者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天哪，你们为什么在看这个呢？他们一定要看，就是习惯的，对不对？但是我呢，我不习惯的，就不习惯听这个。好，我讲快一点。所以土地跟百姓的牵连，你在这里学到了。土地跟 百姓的牵连，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效法当地的人，过去的人。你要重新开始。神在食衣住行都只是以色列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他们要从头开始。现在明白了吗？你要离开本地，你要离开，彻底的切断那个关系。本族，你的亲人，你的亲属，你在国家里面不一定跟每一个人都很亲，可是你的亲属跟你一定是很亲的，对不对？你认识他，这个叫什么阿姨啊、叔叔啊、伯伯啊、舅舅啊，就是很多很多名称的。在美英文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他搞不清楚是到底你在讲这个 auntie 或是 uncle， 到底是哪一个关系，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就各样的关系都很清楚了，你就会明白了，对不对？跟你有彼此有血缘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且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的，你的亲戚只要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会想要这个参与于你这个人的长大，你的不管你在做什么，他都想参与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当然有哈，对。然后富家，阿 V 好，你的父亲，阿 V， Bait 家。父亲是一家之主，先祖祖先都是可以讲，我们称亚伯拉罕是 Abraham Avinu， 就是他是我们的父，好像父亲一样哈。然后呢，家是一个私人的空，一个私密的空间。你的家，他们说你穿衣服一样，好像你回到家你就穿着内衣内裤都 OK 的。可是你踏出那个房门，你就要穿上衣服，是不是？所以家是一个你可以是属于你的，是很私密的一个地方，一个保护，你受到保护的一个空间。OK， 所以为什么就停在这里？神要你离开，神属灵的含义来讲，神要你离开本地、本族、你的父家。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起家庭革命啊，跟他们没关系啊，而是你所行的，你在神里面，在他的妥拉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呼召你，你要行出来的是以他为主，以他为主，不是你的本地、本族、你的父家。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我并没有讲到这个饮食律哈，这个食物律，但是好多人的回应都是跟食物有关的，因为你在这个地上，特别东方，日本也好，台湾也好，这个一定跟猪有关的，这个是最头痛的事情，是不是？然后请客的话，你如果没有鱼虾蟹的话，就觉得是这个一点不丰盛的，而且是有点失礼的。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不能吃啊，他说的。那你怎么办？那你要不要离开？你要不要离开？你要不要？我常常要告诉大家，你真的不要问牧师。那我要怎么办？我不能替你决定的，我不能替你做决定的。神的话才是你要听的。你明白吗？我不能跟你讲说啊，那没关系。我们以前有一个牧者在问他说，那个血，我在台湾嘛，那个猪血能不能吃啊？你知道他的回答吗？圣经有讲嘛，对不对？他说，哎，我也不太知道哎，但是我不吃，因为我要是吃错怎么办？这个印象我从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所谓的牧者所讲的话，直到今天我没有忘记。不要去问牧师，不要去问传道人，不要去问任何人，看神怎么讲。然后他会呼召你，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你要做一个永远的分离，永远的分离。 不再回头，不再连接。但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吗？你还是要孝敬父母，只是有很多的时候，你站在你的本族本地，你的本地本族本父家面前的时候，你要表明你自己，你是被呼召出来的，你是不一样的。那会不会受逼迫？100%会。但是你不是亚伯拉罕呢，你不能走得远远的呢，他们管不到你呢，他呢还在啊，对不对？不容易，他是信心之父，他是过河的人。我今天已经不要再用这配句了，我用配句我就被卡住了。亚伯拉罕是当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跑来报告他，报告谁？报告那一个希伯来人亚伯兰，他是希伯来人，弟兄姐妹们，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讲说过河的，对不对？其实他有很多意思，意思就是从那一边过来的，或是从对岸过来的，就是有一个本来是那一边的，现在是这一边的，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本来是大河那一边的，现在已经过了大河了，成为，因为他的离开，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成为一个新的人类，你明白吗？成为一个新的圣洁的族类，他是第一位圣洁的族类。我们在讲在耶稣啊里面，我们称为圣洁的新人，对不对？你要从亚伯拉罕开始。为什么他叫做我们的父？为什么我们在亚伯拉罕里面承受了他所有的约跟应许？他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从哪里来的？也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从哪里来的？亚伯拉罕。你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去看那个家谱，对不对？家谱所讲的，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我还有一半呢，没讲完呢，已经12点了。你们可以忍耐吗？要不然我们就下午再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他们需要的家谱。他讲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我们的翻译了。其实真正的那个圣经的原文不是这样讲，是耶稣哈马西亚，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家谱，然后才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跟他有没有关系？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好，接下来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这第二节，对不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就是别人要透过你得到福气，对不对？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你要成为祝福，你就是祝福，意思就是这样子。 You are a blessing， 你就是祝福。亚伯拉罕，你就会成为祝福，你就是祝福。现在是，这是现在是，不是过去式，不是未来式，是现在。神在跟他讲话的当下。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啊，你祝福我，祝福我。倒不如成为说，我是祝福。人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人，他都会蒙福。因着我蒙福，因为我就是祝福。我能够给他妥拉，我能够给他神的话语。我能够指出一条路，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这是你是那个福，明白吗？就是所以神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他神不是说我必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他不是说我要安排你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国家，然后你得到一个大国，或是说我要建立你成为一个大国。他的意思是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这个大国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意味着这位圣洁的族类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呢他要繁衍后代，他本来一个都没有，但是要透过他的妻子撒来，就后来改名叫撒拉，他要成为生出一个后代来，以撒，然后以撒要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然后从这里开始繁衍后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托付给亚当的，是人的，对不对？这是他的命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神在这里说，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强大的，而且是分别出来的圣洁国度。这个才叫做什么？这个才叫做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是这么来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透过你的子孙，透过你，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一个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从他开始，对不对？以撒被分别出来，雅各被分别出来，十二个支派被分别出来的，是在整个人类地球不遍满地球的人类当中突出的一群族群。而这个族群是圣洁的国族类，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所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大不大？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地上的沙那么多，都是圣洁的。如果不圣洁，像凝露的国有用吗？是不是神的意思？绝对不是神的意思，那是圣洁的国类、族类，圣洁的族类，包括你，包括我今天在这里，对不对？这是神在跟他讲的话。然后十一章，那个他们在示拿地发生的事情，这不久以前呢、啊，他们要为自己造一座城，造一座城，一座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他们不想分散在全地，对不对？他们明明摆着与神为敌，因为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这一群人不要巴别塔，所以神把他们变，让他们与口说出来的话语变乱，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建造。可是现在又开始，每一代都有，现在更多，现在更是朝向那个最后的那一步去了。然后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兰讲，你要离开那个邪恶的地方，邪恶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我使你成为一位新的人，新的族类，跟这些都不一样，跟整个世界不一样的人，然后我要借着你成为，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伟大的国家，我必使你这样子，所以你要生养众多嘛，遍满地面，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一句话直到现在常常被引用的，对不对？你要是祝福以色列的，你就会蒙福，你要是咒诅以色列的，你就要受到咒诅。我想这一句话直到现在仍旧是有用有效的，特别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肉身的后代还是仍然有效的。 OK， 但是对于我们从属灵的眼睛来看呢，一样的，每一个因着信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每一位也一样的，祝福你的他要蒙受祝福，但是咒诅你的他也要受到咒诅，是一样的。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如何得福呢？我跟你讲这一句话齁，这句话在一个版本，就是那个英文的版本里面，他是讲说，那所有的 family， 所有的家庭，所有全世界在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借着你被嫁接进来， graft in， 嫁接进入你，你的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这一些全世界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嫁接进入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说亚伯拉罕献 这个十分之一给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说那个时候立位在哪里？在他的腰中，对不对？立位在他的腰中，他的后裔都还没有出生，但是借着这个人会带下来以撒、雅各十二支派，对不对？整个的以色列。然后呢，弥赛亚会从哪里来？会从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出来，这些都在亚伯拉罕里面。那我们在加拉太书也看见了，那个他讲到说那一个人就是指的是谁？弥赛亚耶稣啊，对不对？那我们信的人，保罗在罗马书11章所讲的，我们是怎么样被嫁接进来，嫁接进来，因着信，跟亚伯兰跟变成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弥赛亚耶稣啊，因信神为我借着弥赛亚所做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我们被神也称为我们是有义的。听清楚了哦，然后。所以神的话语没有落空过，他是全世界地上，他要所有的家庭要被嫁接进入亚伯兰里面。所有的家庭，是不是真的所有的家庭都得救了？没有，没有，很多人还是抵挡神的。可是那一些是神所拣选的，那些家庭就要被怎么样？嫁接进入亚伯兰，这句话就是所有的国家，你要使万国蒙福，万国得福。你怎么让他们得福？就是进入你的里面，因着信，跟你一样，因着信，你成为信心之父，因着信，信心之父，对不对？然后在他的从他的后裔那个大卫的子孙生出来的那个弥赛亚，神的儿子弥赛亚，借着他。就是所有的人嫁接进入这棵树，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些有因信称义的人，所有属他的人都在这一棵树里面，都在这一棵树里面。那神的话有没有应验？就应验了。 OK， 感谢主。 OK， 我们就看这里好了。罗马书，亚伯拉罕因信神的话而被神称义。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不分犹太人，不分那个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对不对？不分，那先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我们常常在讲这一句话，神的义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个耶稣啊里面，在他的话妥拉上显明出来，在妥拉上显明出来，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完完全全的，那我们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信神的话，神的道，是他的妥拉，是唯一的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不对？这句话我们都明白，一切都是系于那个信，一切都是系于那个信，然后从信到信，从爱神和爱人。这是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妥拉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后从伊甸园的堕落是因为不信神的话，到新天新地是因为信，所以神 restore 说恢复了整个的他的创造，到新天新地都是因为他的话、他的道、他的妥拉。所以我们今天要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一定要认定我们的身份哦，那个。你们要知道加拉太书，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成为信之子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然后我先把这一段讲完，再告诉大家什么叫要做完全的人，完全的人。OK， 完全的人就是，记不记得我给你们看过一个箭靶，中间一个红心。OK， 你要是击中红心的话，你就是完全的人，你就是完全的人，明白吗？就是那个箭靶，那个箭靶是什么？那个靶心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陀拉。所以耶稣啊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当然就是那个陀拉本身，完全的，他没有背乎他自己的话，他从来不背乎他自己的话，就在那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意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陀拉就在这里。耶稣在讲的就是你们要守全律法，就是要学，不要讲律法，你们要学陀拉，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陀拉，你就能够完全像天父一样。那你仔细，我们这一年过来，你会发现说陀拉真的是接地气的，这个非常接地气的。你要是照着他的话去行的话，在属灵上你用你的心去学的话，去行的话，神说什么？你就是完全的人。耶稣啊说你就是完全的人，你就会明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他在讲什么。这些都是击中那个红心的，他要我们击中红心，就是他的陀拉，这明白吗？
明白。
所以做完全的人难不难？你已经知道那条路了，只是你要不要去走，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这条路了，那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真的今天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我没有时间再讲了，太丰富了。就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从神的时候，跟从我们的主的时候，跟从耶稣啊的时候，他有没有讲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有没有讲过撇下一切？一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切，你知道吗？他不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路加福音有几万人跟着他，然后他转过去看着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跟我的话，你就要摆下一切，你就要放下一切，你才能跟从我吗？你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跟从我？你想吃饼得鱼吗？你吃饼得饱吗？你想吃鱼吗？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成为过去的。但是你要真正的跟随我们的神，真正的跟随他，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雷雷哈，就是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没有妥协，不是叫你去与人为敌。亚伯兰在今天的那个妥拉里面，你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心，他照顾人，他尽管他的侄儿这个分家了，对不对？但是他奋不顾身的去救他，是不是？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有神一样的慈爱的人。你一样的，他们说亚伯兰什么亚伯拉罕呢，他一知道这位神，他一跟这位神连接以后，你叫他安静都没有办法安静，他会去传给别人听，让别人知道说，你要来认识，你不要再拜偶像，你要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不是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面，躲到深山里去的，他是直搭帐篷，让所有的旅客经过他门的人，他请他们进来，请他们进来，赶快为他们预备，给他吃的，或是能够住就让他们住的，然后告诉他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是亚伯拉罕。这是福音，他在传的。所以但愿今天的信息，我觉得不再多也没关系啊，就是让你记得， 你我们已经被呼召，如果你真的认为神真的呼召了你，那么今天这个话是来给你的，一样给你的。在属灵上，在很多层面上，你要切割，你要断开一切会影响你，会让你走错路的，会让你心软的。比如说撒拉为什么要那个撒拉为什么要亚伯拉娶他的那个使女下嫁，因为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你可以这么做的，你知道吗？当地的风俗。所以亚伯兰从一开始一直到他成为信心之父，是一段经历，一段经历，慢慢的学，慢慢来的，直到最后献以上，不是一下就做成了。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像我们在讲说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可以出得了埃及，却没有办法把埃及从他里面除掉，出不了那个埃及。一样的，亚伯兰也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但是他的成长是在跟神同行，跟神同行，经历神的信实，经历这位神的信实慈爱。而且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知道这意思吗？神是不是你的盾牌？他保护你，保护你的信心，保护你的一切，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他是你的盾牌。这句话真的是太棒，我们祷告，主你做我的盾牌，我当我为你站立的时候，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盾牌，我不怕任何的箭，任何的那个打击过来，神他是我的盾牌，先挡住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如果你能够听进去一点，抓住一点，慢慢的带着祷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一路一路慢慢走，我们相信有一天神要看见我们，看着我们也会说，哎呀，我的孩子，你终于成为完全的人了。但是你知道吗？让我们的心成为完全，让我们的心先成为完全的人，明白这句话吗？让我们的心先成为完全的人，你这个目标不要改变，让我们的心先成为完全的人，然后一步一步的依靠他，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他会成为我们的盾牌，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借着亚伯拉罕，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如同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他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成为一个圣洁族类的第一个人。主，我们也是在他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的后裔，那唯一的那一位后裔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成为真的是圣洁的族类。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赐给我们的，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与你同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阿门。